不要搞错了。
当时没有，这个时候嘛，这个家这个张院长家里的人呢，这个苗夫人就说，要是伪稿，一定是伪郎啊，一定是伪的女婿啊。说怎么知道是你女婿？说他在评鉴的时候，你看他这个人这个气度啊，就非常的豁达，不是平常人的样子，一定是他能有所作为。这个所以张院长说，不是哪个，聪明的人多得很。一天在围稿，早已经死到山沟里了，山沟里死掉了。那你这个时候啊，大家议论以后就算了，等到第二天在交接的时候一看，哇，就是围稿。然后这个张院长一看是围稿，眼睛都不敢看，就低头。对呀、啊，从那么以后，这个事情就传出去啊，大家都不敢的。清楚的评鉴的语气，不敢听见，也不敢听见。然这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个事实。那我说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静坐也是这样。说我开始静坐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呢也很好一点，有的时候很不一点，坐着是没有兴趣的，实在呢不愿意。你的恒心，你也有恒心，你也有忍耐，你常常做，常常做，你就会有进步，慢慢你就成功了。任何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人呢说他不用特别用功他就成功了。所以你不要因为我现在不行，这个舍的境界我得不到了，不是的，念何人都能成功的，不过就是要努力。
辩中辩论云：一柱堪能静，能成一切意。灭除五过时，清修八段行。懈怠妄圣言，必昏沉掉离。不作行，作行是五时应知。这一大段文呢，上一次讲了一部分，没有讲完。这一大段文的主要的意思是离尘掉时应如何修，25页。你在静坐的时候，因为长时期的静坐，你内心里面呢没有沉默，不昏沉，不沉默，也没有钓鱼，心里面呢明了而又寂静，寂静而又明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应该怎么样修行？那这一段文啊，在25页那里就说到修这个舍，这个舍怎么样修啊？这个舍解释完了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引这个辩中辩论上的话来说明这件事。这个辩中辩论呢，中文的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有，是唐朝宣章法师翻译。那上面说一柱堪能性，能成一切意。这底下这几句话，下面有解释啊，我就把它念下来好了。一柱堪能性，能成一切意。灭除五过时，勤修八段行。懈怠妄圣言，即昏沉掉举。不作行，作行是五时应知。即所依能已，即所因能果。不忘此所缘，了了尘欲掉，为断而作行。灭时正之转，这一共是14句。 那辩证辩论里面这个颂文，这底下呢就解释说，七依著者，这个头一句是依著堪能性啊，这个依著怎么讲呢？这底下就是这个中华八大师解释这个辩证辩论的话，未为灭除逆品，勇猛精进，以此而著。是这个静坐的人呢，这句话的依著这两个字连起来啊，这个词啊，是说什么呢？说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为灭除逆品，为除掉这个逆于静坐的这个障碍的事情。逆于静坐这个障碍的事情就是啊，昏沉沉默掉举，就是这事情，是勇猛精进。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初开始静坐的人，当然那个感觉的困难就是盘腿，就是腿是疼啊，或者腰疼，或者什么地方不舒服，那么坐不久就不能坐了。其实这个困难还不是大的困难，最不容易的呀、啊，最大的困难是心里面的昏沉和掉举，这两个障碍的这两个障碍物是不容易除掉的。为了除掉这两个障碍啊，就要勇猛的精进，不怕困难啊，一直的一下修行，这些修行静坐，依此而住，这个依住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勇猛精进啊！你尝试这样子做，这叫做依此而住。不，这是这个中和八大师这样解释，在辩证辩论的这个颂上说，辩证辩论的长行的文啊，和这个解释有点不同。他是说，你勇猛精进呢，你心里面就能够安住不动了，就是叫做依住。这个住啊，是指你得勇猛精进的静坐，心里面能够明静而住了，是这个住是定力的定。这于此能生心堪能性，怎么地？此已能承办神通等一切毅力。这个地方就解释这个能成一切义怎么讲法，解释这个堪能性和这个能成一切义，是于此你能够勇猛精进的静坐，你就能够生出来啊，心的内心的堪能性。内心的堪能性啊，是什么？就是三摩地，就是得禅定了。这个堪能，这个堪字啊，实在就是胜，殊胜的胜利的胜啊。有的时候但可以讲，但是这个地方是说胜，殊胜的能力。殊胜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禅定。得了禅定了，就是得到堪能性了。你能勇猛精进的静坐，除掉了障碍就得禅定了。是此已能承办神通等一切毅力。这个已字啊，是个多余的，不应该有这个意义。你依住堪能性了，得了禅定了呢，从禅定此，就是指禅定说，指三摩地说，这个此三摩地能承办，就是能成就神通等一切毅力。这在前文要提到，得了禅定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够成就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、取命通，这是五种神通。另外一种就是漏尽的神通，就是圣人的境界了。能承办神通等， 这个等呢还不止于有神通，还能够啊有其他的种种功德，就是啊做种种事情的能力很强。我们没有禅定的人呢，这办事的能力可能也有的人也很强，但是你要得了禅定啊，你办事的能力是更殊胜。就是有办事的能力，其次呢又有安乐啊，得了禅定以后有殊胜的快乐。前面文说过，说了有几种好处的。这就是来解释这个能成一切意。是神变之如，或其所依处。这个禅定啊，是神变的足啊。这个足是人身上，我们人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的足。全身呢有所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足啊，依着这个足才能有像能够往来。那么依着这个足，你就能够依着这个禅定呢，就能有发生神通。那么这样子说，这个足就是依止的意思啊，底下是或其所依处。这个足也当一个圆满的意思，成就的意思啊，得到什么也叫做足啊，是身变之足，就是由禅定啊而能得到身变，所以叫身变之足。那么或其所依处，就是神通所依止的地方，就是禅定，故能承办一切意。这个能字也是可以，或者说故说承办一切意。所以这个颂文上说，禅定依住堪宁能性啊，能承办一切意。是此三摩地，即是以于断五过时即八段行为因而生。依住堪能性能成一切意，这两句话解释完了。现在解释这个列出五过失，勤修八段行。四时三摩地，这个四字啊，是个相似的意思。我查这个字典呢，这个四字在这里就是不合适。这个翻译者他没有用心的把它校对好，这不。或者根本不要这个四字，此三摩地既是依于，就是依靠这个断除五种过失及八段行为因而生出来的。这个断五过失及八段行啊，是禅定的因，由此因而得禅定的果。这个五过失是什么呢？为家行死，懈怠为过。不努力三摩地故，修定坐禅的人呢，有五种过失，有种五种不对的地方。第一个过失就是懈怠。这个懈怠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？是在加行的时候说的。这个加行这句话，其实说来呢，就是努力修行，这就是加行。或者说家就是正家的意思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去敬重，那就是家的家行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一种过失就是懈怠，自己呀、精神提不起来，懒惰，不愿意敬重，不努力修这个三摩地故，所以叫做懈怠。这个过失啊，要灭除这种过失，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怎么样灭这个过失的，是勤修定时忘失教授，失去过失。这个第二个过失啊，就是忘失教授。忘失教授就是你盘上腿呀、开始静坐摄心不乱的时候， 忘掉了你的师父教授你静坐的方法，忘了，在那里坐在那里就是打妄，打先打妄想了，或者是昏沉了。这是妄识教授是第二个过失，这是在勤修定的时候，忘识了教授啊是第二个过失。第一个过失懈怠，第二个过失是忘识教授。那个文上说是灭除五过失，勤修八段行啊，懈怠忘圣言啊。第一个过失懈怠，第二个是忘圣言。这个忘圣言呢，就是忘识教授。现在忘识教授啊，在紧重说一句，就是忘识所缘境的，你心里面呢忘掉了所缘境，就心里面散乱。所以忘识教授即是不能忘所缘，今夜忘掉了所缘境，其能缘的心呢不能等住，这个等在这里就是定的意思，就是不能够平等的宁静的安住在那里，不能够定住在那里。那么这就是不是静坐了，身体在那里，你心没有用功夫，是不是？既等住矣呀，沉掉为患。那最初开始静坐的时候，功夫不太好嘛，所以你没有忘识教授，我开始静坐了，那么没有懈怠的过失。不忘识所缘境啊，没有这个忘圣言的过失。但是功夫不太好，过一会儿心里面又是不是昏沉就是掉局了，所以既等住矣呀，就是沉掉为患，这是第三个过失。沉默或者说昏沉和钓鱼这两个过失合在一起算是一个过失。持而令心无堪能固，这两个一个沉一个钓，这两个毛病啊，使令我们的心不能明镜而住，得不到这个堪能性，没有沉定，没有定，所以这是过失。沉钓即起呀，不做家行美国，不忘是懈怠忘圣言，即昏沉掉局。这句话呀，解释完了。现在解释这个不做行。不做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自己也知道自己啊沉默、昏沉、掉局了，这种毛病呢生起来了。生起来了的时候啊，就继续的叫他这样子，不做加行，不采取行动啊来对治他，这就是过失了。这个不做加行就是过失，这不做行就是不采取行动来对治这个过失，所以这是过失了。以此不能洗灭二过，你要不做行啊，前面解释过怎么样做行，那么你就不能够熄灭这两种过失，那你就不能得禅定了。离尘掉时做行之事为过，就第五个过失就是做行，就是你这个时候啊，经过长时期的静坐，你的功夫不错了，昏沉也没有了，沉默也没有了，钓局也没有了，你心里呢明镜而住，一住七天可以不出定，功夫不错了。这个时候离尘掉时啊，那么应该怎么样修行呢？你这个时候坐行之事为过，反倒又去采取一种行动来加强你这个定的境界，这就是错误。这个思啊，就是又去想出来采取一种行动，这个推动这种行动的呢就是思，那么这是不对的，这就反倒是破坏了你这个明镜不动的禅定了，使令它里面不寂静。那么这是五种过失。修次等说何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那了两，那了两四个字啊，沉掉二过。秋次等说沉掉二过，何以为物？应该沉掉二过。这个沉默和掉局这两个过是合在一起算一个过失，所以这是五种过失。要各分别呢，昏沉是一个，沉默是一个，掉局是一个，它有六种，那就是六种过失。那么是五十应知，这已经解释完了。是对治此等为八段行。对治这五种过失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八段行。什么是八段行呢？对治懈怠有四，头一个过失是懈怠，除灭这个懈怠的过失有四个方法，哪四个呢？有信、欲、勤、安、清安这四个。这前面那个第十页解释了这个信欲勤勤安的意思，解释了，就是你相信禅定有这么多的功德，你就会呀、欲就欢喜修这个禅定，你有欢喜心呢，你就会采取行动，正式的呀、精勤的去修行了，就叫做勤。你能精进的修行呢，你就得到禅定了，就有勤安乐了。身体的身体不出众啊，有微妙的安落的引起来，有四个方法你成就了，这个人就不会懈怠了。对治思念沉掉不作行，作行这前面对治这四个方法是对治懈怠，这底下说对治妄圣言，这个妄圣言就是不忘失所缘啊。这个对治这个思念呢，忘掉了所缘境的，还有这个沉默的过失、掉局的过失、不作行的过失、作行的过失，对治这四种过失啊，如其次第，就前面这个如其次第，就是修念，修这个铭记不忘来对治这个思念的过失，修习这个正知呢。就是对这个沉掉的过失，这个行思，就对治这个不作行的过失，正住之舍呢，在对治那个作行的过失，这前面都解释过了。这个第十六页解释这个对治思念的过失，就是修念。第二十二页嘛，解释那个正知啊，对治那个掉局、沉掉的过失。第二十三页，说明解释那个行思的方法。第二十五页说那个正住之舍的方法，就是现在是二十六页，前面是二十五页，所以前已解释了。此乃一切一念正知。离尘掉修心静性的三摩地共同教授，这个辩证辩论上这里面说的除灭五过失啊，勤修八段行的这个方法，这是一切坐禅的人呢，以这个念和正知来远离这个尘掉，除灭这个尘掉的障碍，修行啊，心静性的这个禅定的共同的教授。这个心静性呢，就是心安住在一个境界上，明静不动，这就是禅定，就是三个地。共同的教授，所有啊修学禅定的人呢，共同是这样的教授的，没有什么普通的。不应知此是相称法门。非咒所需，这个他这一段文啊，这个中国八大师这句话，我们看他这个下一句是非咒所需，就是你不应该执着啊，这个修定的方法啊是波罗蜜僧的法门啊，
不是那个密乘所需要的，就是修这个密宗的人呢，他另外有修禅定的方法，不需要这种方法是不对的，不是的、啊、无上欲切续宗理多玄说，在密宗里面最高深的那无上欲切的那些的经论里面呢，也多数都是学生做这个方法的，用这样的方法来学禅定的。那么呢，他用这个咒啊和这个相称相对这么说，或者说这个在我们汉文佛教里面呢，这个辩证辩论是法相唯识这种论。那么所以这些那这句话也可以说，前面这个修行的方法，你不要执着这是法相宗啊，它特别的法门啊，别的宗啊还有另外修定的法，不是，大家都是这个方法，密宗也好，显教也好，十一个宗派也好，另外一个宗派也好，都是这样的方法去成立。那么前面这已经讲过这一段大段文。是引申无过三摩地的一个方法，我们修禅定啊，得到一个无过失的三摩地，就是你心里面呢没有调举，没有沉默，也没有昏沉，宁静的啊，安住不动，就是无过三摩地。这底下是第二段啊，是一比引申住心次第。依靠这个修行的方法，你成就了这个住心，成就了禅定的一个次第，就是由散乱而寂静的一个次第。这里面分成三段，第一是证明引生住心的次第，心能安住下来嘛，就是禅定上。第二段呢是由六力成伴侣，这个住心呢，我们由散乱而得禅定呢，其中是有六种力量才成伴侣，这是道理。第三段是具四种作意，这个得禅定啊，这个前后的次第，其中有四种作意的方法，这是又一段。分这么三段呢来解释这个住心次第。现在第一段呢，证明引生住心次第。今初初中九心，这个住心的次第啊，一共是有九种心，啊，就是九个次第。由散乱心到得禅定的心呢，中间呢一共有九种。第一个就是内入。一个是内住，什么叫做内住呢？为从一切外境上内摄其心。我们呢没有静坐的，我们心总是向外边探源，向外边去注意，东想西想，种种分别。现在静坐的人呢，是要把自己的心呢从外面的境界上呢内摄其心，不要向外跑。把它摄到里面来，所以叫做内住。这个内住啊，就是住内所缘，安住在里面的所缘境啊，或者是像住习惯的一喜为所缘境，或者是其他的种种所缘境，使令那个攀缘心呢停下来，心里面寂静下来。庄严经论云啊，引这一部论呢上说，心内住所缘，这个心不要向外跑，内住于所缘境，这是第一个心，第一个住心的部分是这样的，就是开始静坐的时候是这样的。二等住者，未及出所细心，不他流散，于彼所缘相续而住。这个第二个心呢叫做等住，但是有的地方呢也叫做续住啊，也叫令住。这里取的名叫做等住 么讲呢？为己所细心，就是说我们所细薄住的这个心，这个我们的心呢，它不能安住在一个地方。你要叫它安住下来呢，就是要把它细住，拴住它，叫它不要跑。前面有解释，比如这个猿猴啊，猿猴它不能安在一个地方，它要各处跑。你用绳子把它拴起来，那么它就不跑了。那么心，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。那么用这个念的绳，这个念佛的念，用念这个绳，用这个铭记不忘的这个绳把这个心拴起来，所以叫做细。为即出所细心呢，不他流散，不到别的地方去流动散乱，于彼所缘相续而住，在你所缘境上啊，头一刹那住在那里，第二刹那、第三刹那相续地安住在那里，那么这叫做等住。这个等就是平等的意思，啊，彼此相等的意思，一样的。那前一刹那是那样的安住，第二刹那也是安住，前后相等，就是等住。或者是心里面不散乱，也不昏沉，不沉默，那么这叫做等。继续的宁静而住，所以叫做等住。如云呢，续相不流散，应该说相续不流散，所以叫做等住。第三个是安住，第三个是安住。未有妄念向外散时，能寂了之，还复安置前所缘境。这个安住这么讲，我也是，这是说啊，说由于这个人呢，前一刹那能够，前一秒钟呢，心里面呢内摄其心，住内所缘，第二刹那不是第二秒钟，第三秒也能够安住，但是第三秒就不一定了，他就要跑，要跑这时候啊，这妄念呢，这个虚妄啊，散乱的念呢，向外散乱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能够即可地知道了，知道心跑了，就把它抓回来，还复安置前所缘境，还把它放在呀，前一刹那所缘境上，还叫它住在这里，不要跑。如云散乱束脚了，还安住所缘，自己叫做安住。那么内住和等住是继续的住在那里，心里也跑了，你把它抓回来，所以就是安住。那么第四个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禁住。这个禁住怎么讲呢？是《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》说，云：从广大境所摄心性，令见微细，上上。这个前边说那个内住啊，完了就说续住，现在说安住完了嘛，就说禁住，有一点相似啊。这个禁住，波尔波罗蜜多教授论是说，从广大境啊，我们的妄想心呢，所缘的境界很广大的，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、凡夫的、圣人的，这个世界他方世界。好的坏的什么境界都去分别去了，所以广大境，现在你静坐的时候啊，是从这广大的境界里面呢，烁烁其心呢，不是一次的烁烁的，一次又一次的要把这个心呢把它收回来，令见为意思，令你这个心呢逐渐的、渐渐的叫它归息，不要出动，不要出动。这个微细也是有寂静的意思，上上而住啊，就是进步了就上，进步又进入，进步又进步，这样子寂静而住。如云是聚会上上转，内摄其心性， 你能够有这个明了，这里说这个慧，就是你能够常常觉知你内心的是寂静是不寂静，是打妄想的是不打妄想的，这个觉知智慧使令你向上，向上又上进步，上上上内摄其心，摄心在里边安住下来，这就叫做进住。这是这个中华霸大师啊，他这么解释，但是玉器师的论呢，他有一点不同啊，下边还有解释，这里不多说了。五调顺者，第五是调顺，这个未有善思什么的功德，心悦正定。这个调顺呢，就是也可以说是由顺啊，由和随顺，听招呼，那么就叫做调顺。如果说是他不听招呼，你叫他这样子，他不这样子，那就是不调顺。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静坐的人呢，这个善呢就是能的人。他能够思维啊，三摩地的功德啊，你要得了三摩地呀，有很多殊胜的功德，有很多的一般人所不能的事情啊，你能够做到，还有广大的神通中的境界。那么你这样子啊，一思维呢，那么心里面对于这个镇定的三摩地呀，就发欢心啊，一发欢心呢。这个心就悠远了，就容易安住下来，所以叫做调顺。如云不由见功德，于定心调顺。再说这个如云究竟是哪样说的呀？没有引出来，没有直接说出名字来。头一个内住说出庄严经论，底下就没再说这个名字。我查这个中文汉文的专业经论是没有这个话。浮游见功德于定心调顺啊，又由于这个人呢思维禅定的功德呢，那么你这个在禅定里面的心呢，它就能调顺啊，它能顺于定，继续的安住。六寂静者，因见散乱过失，于定心不喜。这个地方呢，我疑惑也是缺了，也缺一句话的，应该添上一个令心寂静。因见散乱过失，于定心不喜，令心寂静。应该这样，这个意义还全一点。这个寂静怎么讲呢？第六是寂静啊，因为这个修行人呢，他见到这个散乱的过失啊，这个一散乱了，你这个禅定就不成就了，那么你所希望的那个禅定种种的功德都不成就了，那么就是不满足你所希望的了，那么就是过失了。所以于定心呢，你这个修定的人在入定的时候，现在不欢喜这个散乱，所以就使那个散乱不要生起来，就要先寂静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意思应该是提出来。前面说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，就是最初听闻啊，或者是读诵啊静坐的书，或者听人讲解，那么就按照这个方法这样。静坐，这就是直接用强力来压在这个心，叫他不要妄想。等到第五个这个调顺呢，思维禅定的功德，使令心安住在禅定里面。这样子啊，使令心多长时的静坐呢，当然也有一些会有些成就的。可是到了第六个寂静这个地方呢，因见散乱过失，就这句话也很重要嘛。你强排他，叫他静下来， 一时的可以，一时的可以静，但是长久的时候，还有问题还没解决。那么这个你用欢喜心也是可以呀、啊，但是这个毛病还是不能除掉，就是应该正面的、正式的提出来呀、啊。这个散乱是有过程的，自己要呵斥自己，自己要呵斥自己。我在这个散生天会组上嘛，大妄想，我生贪心了，我生个嗔心了，我有种种的妄想，这是不对的，自己呵斥自己。这一呵斥啊，它就是有作用的，它就有效。因为你要是对于这件事啊，你不欢喜做，但是别人说这件事有种种的好处，种种的好处。如果你要有点信心，哦，你就欢喜做。这心就能转变。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坐那里呀、啊，他不自如的，他就是要打妄想，你控制不住的。他现在过去又谁都有不对劲儿了，静坐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就愤怒。还有什么可疑的境界？本来说是静坐时不要想这事儿，倒是非想不可。所以你要常呵斥自己。所以见散乱过失，这里面含藏这个意思，要呵斥自己。这一呵斥呢，它就有作用了。所以欲定心不喜，不欢喜这个散乱的过程，呵斥自己，令心寂静，它就这个妄想就会降低下来。昏沉掉的也是一样的，呵斥了，它就能够渐渐地除掉。那么内心呢就寂静了。其最极寂静者，为要生贪心。尤其昏蒙睡眠等能及止息。第七个，第七个这里啊，本来这个安住静住调顺寂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功夫有一点了，有多少功夫的。这个到了第七个呢，这是更明显了，是最极寂静。最寂静是什么呢？为要生贪心，或者是静坐的人呢，忽然间生了贪心呢，或者忽然间生了忧戚，啊，就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担心里面就是忧愁，昏蒙或者是啊静坐的时候忽然间呢有点沉默昏沉啊，有点不了知的境界，或者是睡眠。这种种的这些过失啊，能即止息，即生了，即时升起的时候就能除掉，就能除掉。随生寻断，能不忍受。这个贪也好，忧也好，昏蒙也好，睡眠也好，随生寻断，随他一升起，立刻就能除掉他。心里面你的禅定的寂静心呢，不接受他，他立刻排斥出去。能即止息，能即时就能停下来。这个功夫也，这个功夫的进步啊，到这时候就是看出来了。像以前没有功夫的时候，心里打妄想了，就一直都打妄想。还不知道自己打妄想不对，这是不是就是功夫差一点了？等到立刻就知道不对，立刻就能停下来呢？这就是功夫的这样的境界，这就是最极寂静。如云呢，贪心忧等起，是即如是寂静。贪心呢，或者嗔心呢，或者是忧戚昏蒙的升起来了。即时能够这样就寂静下来，这是第七个。八，专注一曲者，为令因缘而转，故作彻底。第八呢，这个九种心住啊，这是第八个，专注一曲。这个专就是专一啊，不是这里又那里很多的事情，专一的静坐。你这个注就是注意，专一的注意，一曲就是一种境界。就是你也是假设是修这个书习惯的，注意这个习， 就是专一的注意这个洗涤的境界。威令印云而转，故作彻眠。这个印云而转这句话怎么讲？印云就是它很自然的，好像你不需要加上什么力量，它自然的就是这样成就了，就印云。印云的相续下去，转的是相续的。这个心呢，像我们现在要静坐的时候啊，它不是印云，你心里面宁静而住啊，是特别的要注意，它才能宁静一会儿。你这注意力一松下来，这个宁静就没有了，所以它不能相续下去。现在这个修行人呢，为了使令自己这个静坐的时候内心的境界，这个宁静不乱不昏沉，这个境界像印运的能相续下去啊，故作彻眠。所以应该自己振奋自己，努力的去修行，去入定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这文字也太简单了，就是和前边那个坠机寂静比较起来呢，坠机寂静啊，就是静坐的时候长时期的是入定，很少有妄想，有的时候立刻能除掉，这个坠机寂静是这样，专注一许呢，就是完全没有妄念了，一点昏沉啊、掉举，所有的都没有了，就是一宁静而住下去。说可是这个地方呢，还是要注意，要注意才能够有这个境界，你要不注意还不行。可是说有力量啊，能够注意的，能够意志的常在定。假设要说是说这个时候